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打发使徒们出去。那么不要忘记前面的十二章，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就是最早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好像那个十二个使徒一样，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十二个使徒特别是在前面十二章，尤其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前面的七章，这个十二个使徒啊，他们最明显的工作是到第五章为止。第五章为止虽然后面也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地位不是那么显著。如果真的讲到最起初这使徒们怎么立根基，他们怎么是这个建筑物最根基的部分，那就是使徒行传前面五章。这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些十二使徒们神怎样用他们，然后你看见他们的工作很明显的是在前面的五章。到了第六章以后 不错是他们还在，但是很明显的圣灵就把焦点放在斯提凡的身上，也放在腓力的身上。我们以为只有使徒有用，我们没有想到腓力有用，斯提凡有用。我们以为说主把话给十二个使徒，我们没有想到主把话不光给斯提凡也给腓力。我们以为说神借着使徒行神迹，大行神迹，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怎样借着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还有等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你看见圣经的话怎么说，圣经也很清楚给我们，也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些被污鬼附着的，然后呢就从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都得了医治，那城的人就大有欢喜。所以你很清楚前面十五章，前面五章的话的确给神直接借着十二个使徒做话，第二借着十二个使徒在那里做工的，但是感谢主他们工作的结果就产生了斯提凡，也产生了腓力。那简单的来说，因着他们工作的结果，基督的身体就得到建造。等着教会被建造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斯提凡就产生了，腓力无论是间接的工作也好，直接的工作也好，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乃是使徒们工作的结果。现在神就用他们来工作，所以使徒们仍旧有份，不过现在使徒好像变成间接的在那里工作，但是无论如何这还是使徒行传，还是神借着使徒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但是直接所做的很明显是前面，如果你把它延长的话，你一直可以延长到十二章。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我们的主怎样打发十二个使徒，很清楚的。现在给我们看见教会，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诞生，怎么成长。然后不止如此，最后你不只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也看见撒加利亚，你也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你很明显你也看见这个你也看见这个撒玛利亚，还有呢就是加利利那一带的教会也诞生。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诞生，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最早神是用十二个使徒直接的工作的，不管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那很明显的这个十二个使徒，这个十二个使徒给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使徒那给我们看到他所占的篇幅就是前面的十二章。然后从十三章开始，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就好像我们主打发七十个门徒一样。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结果你看见从十三章开始，神就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就把福音就送到外邦，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变成外邦的使徒。而当时，所以我们要就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这些后来呢，从十三章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个 这个彼得呢就淡出了。所以在耶路撒冷以外，你看见神使用的是保罗和马拿巴；在耶路撒冷，你看见神使用乃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雅各绝对不是十二个使徒里面一个。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使徒除了雅各之外，他没有怎样怎样。所以可见呢，圣经很清楚的，雅各不是十二个使徒，但雅各是使徒，没有疑问。还有，你如果读十三章以后，你发现说，保罗跟巴拿巴，圣经明明说保罗跟巴拿巴两位使徒。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明明给我们看见，在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使徒，最少有三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那结果呢？是谁打发他们出去？圣灵打发他们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和巴拿巴这些人乃是圣灵打发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到了十二章以后，保罗的工作、彼得的工作就到一半，所以他好像就淡出了，好像就从那个舞台的中心慢慢就消失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并不表示彼得的工作不在那，等一个你看见彼得工作还在。不过圣灵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在前面的十二章，好像主打发十二个工人到他的合场去。那么这是前面十二章，但是后面好像七十个使徒，不是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算不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不算，但是他们还是成功。所以你看见吗？神就称呼保罗是使徒，然后呢，这个巴拿巴也是使徒，还有很明显雅各也是使徒。所以等到你读后面十六章的时候，如果在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焦点是放在雅各的身上。如果在耶路撒冷以外，你看那个焦点很自然的重点就放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到最后保罗和巴拿巴分手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神怎样的使用保罗。所以如果你把整个使徒行传放在一起，那很清楚的，前面十二章你看见是十二个工人在合场上，清楚的。然后呢，那么这个主要的对象我们知道说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尤其耶路撒冷还有犹太权。那么然后从十三章开始，是特别是保罗，因为他是被打，是做了外邦的使徒，所以把福音就送到外邦，从那里然后就到了世界的尽头，就到了这个地极，把福音到了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出来这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主要是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换句话说是先从犹太人开始，然后才是希利尼人。所以前面十二章是先是犹太人，后面十六章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圣灵怎么在这里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如果这是从天上来的计划，你就能够明白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到第二章，你会发现这个五旬节是收割的时候，那么合场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等到啊这个天上有响声的时候，结果因为在耶路撒冷啊有从天下各国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们一听见那个响声，那么那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个声音是外面都听得见的。那么一听见以后呢，他们就聚集了。因着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听见这些一百二十个人，他们怎样的用个人的相谈来述说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这些的话是叫这些人他们听得懂的，而且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小的时候的母语，小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这些人都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 有的到这里，有的到那里。他们如果在这个大树长大了，从小他们讲的话就当地的土话。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等到圣灵降下来，等到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就把口才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做什么呢？赐给他们就叫他们讲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些话，第一，他们是能懂得的，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他们听得懂。第二，他们听懂话语的内容，知道说这是讲到神的大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很明显地做了一个划时代的工作，这个工作和神整个的工作有关系。所以要记得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是惊天动地的事，这和神的国发生关系。你如果知道说到时候神的国到底版图有多大，你就要问说这个福音圣灵的工作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因为圣灵很明显是七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往普天下去？因为圣灵到哪里，这些神的工人，这些在庄稼禾场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做见证人，就收割庄稼，然后神的国度就开展到哪里，而且这就是他们的禾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在这里有一个拦阻，如果神要打发这个使徒们出去的话，神告诉他们说，那现在我把一张地图打开给你们看。那么这个就是圣灵怎么要打发到普天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从不同的国家来的。所以圣经说是从各国来的，不光从各国来的，而且他们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不光语言都不一样，他们种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闪族的人，有罕族的人，也有亚弗的人。像以兰就是闪族的人，像埃及人，很明显，像埃及人、吕比亚人，这个很明显是罕族的人。像罗马，还有呢，像哥利底，这个很明显是亚弗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代表是世界上各国、各族，还有呢？各国各族，还有各个不同的语言，还有各方，他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圣灵先从东方开始讲，然后讲到北方，然后讲到西方，最后讲到南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老师讲的各国各族各方，还有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全世界，全世界，这就代表整个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个就是福音的对象。在整个的拦阻，如果福音有拦阻的话，你看见这个拦阻，这个拦阻就是最后，你看见福音要送到这所有这些的地方去。那我想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地图的话很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完全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讲的，在那里，这个完全是十二章第二章在那里，这个按照一二三四按照那个次序的。比方说这最东边，那就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最东边不是一条河吗？那是印度河，所以你就知道已经快到印度了。所以这个第一，这个波提亚人，那么就是离开现在阿富汗不远的地方，那一带中亚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波提亚。所以你看有人从那里来，而且他们说的话是那里的话。然后第二呢，就是马代人。马代人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所以大家知道在，在伊拉克的北边和这个 和土耳其的南边，还有靠伊朗交界